一个人很容易被另外一个人他的坏习惯和坏行为给影响，然后他开始慢慢的开始接受这些坏习惯和坏行为，最后他最终也成为这样的人。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家有没有想过还有另外一个成语跟他 蛮类似的，孟母三迁，大家 听说过吗？孟母三迁就是，这是个典故，就是亚圣，中国的亚圣人孟子小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教育环境，搬了三次家，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有个好的 neighborhood， 有个好的我们说的在名校区买个房子，对吧？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故事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经常相处的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我们。大家同不同意？你跟什么人一直相处，这个人一定会影响，会给我们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要注意的是，那些坏的影响而且是往往是坏的影响，特别会那些坏的因素特别会影响我们。这就是堕落，我们总有一种向下的趋势，所以我们特别容易被坏的因素给影响。我今天之所以要说这两个成语，因为这两个成语跟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经文是一个绝佳的注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正在面临这个时代的挑战和诱惑。弟兄姐妹，这个时代的诱惑是很大的。我恳求圣灵今天让我们通过创世纪六章，我们一起翻到6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圣洁的神要将他的子民分别为圣。让我们一起来读6章1到8节。Henry 可能不是太熟，有人帮他翻一下，告诉他帮他旁边翻一下好吗？好的。创世纪6章1到8节，好，第五页，对，6章1到8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世界的本相，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该怎样在这世界上生活，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将来要去哪里。神啊，当这个世界都在纷争都在征战的时候，神啊，让我们牢牢地仰望你，单单地定睛于你，因为你是在全地掌权的主。神啊，赐给我们这样的眼光，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名求，阿们。在前面第五章，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讲的是亚当到挪亚的时代的家谱，我在上个月讲过。我们从这挪亚时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了上帝在背后的护理。这个家谱的背后是上帝全能的手在保护着女人的后裔这个血脉，这是这段我们现在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然后从现在开始，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将有两条线不断的往前发展，一条线是从该隐而出的蛇的后裔，另一条线是从赛特而出的女人的后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上，下面我们进入第六章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我们下面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紧接着上面第五章关于亚当后代的描述，第六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随着亚当的后代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活在地上的人类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不好意思，我的这个电脑总是，就是在人类的数量越来越多起来，已经我们不知道已经经过了多少代，但是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经文。这节经文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想当的认为，想当人的以为，这里说的就是天上的天使看到人间的女子美貌，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说的，这些天使就动了凡心，来到人间，娶人间的妻子为妻。弟兄姐妹，这样的解释，我相信是不合圣经的，因为我们需要从上下文的整体概念来理解这句经文的意思。我们已经看到，从第四章开始，人类已经分成了两条泾渭分明的线，一条线是从该隐出的抵挡神的蛇的后裔，而另一条线脉是从赛特而出的敬畏神的女人的后裔。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第六章创世纪六章二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说的神的儿子们指的就是女人的后裔，这条血脉的后代就是从赛特这条线出来的，属神的子民。圣经说他们是神的儿子，因为在三章十五节当中，上帝通过恩典之约向他们赐下应许，上帝要赐给他们一个终极的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他们。耶和华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女人的后裔是与神有盟约关系的一群属神的子民，圣经在这里特别把他们称为神的儿子们。请大家记住，而人的女子指的就是从该隐而出的蛇的后裔的后代，因为他们是与神的救恩无关的，他们与神的恩典之约是没有关系的，是一群不属神和神的恩约无关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为人的女子。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惹神愤怒的现象，从赛特而出的女人的后裔们开始从蛇的后裔的子孙当中挑选女子娶来为妻。弟兄姐妹，这样做为什么不好？这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因为双方一旦开始结合了，就会产生后代，而他们所生出的后代从血脉上来讲，就再也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属于女人的后裔还是蛇的后裔。特别是从下面第四节，我们跳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他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弟兄姐妹，这里的中文译本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因为这里用的伟人还有后面英武有名的人，在中文的语境里是褒义还是贬义？大家觉得是褒义词，对不对？这会让我们误以为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产生出来的后代都是一个个令人敬仰大英雄式的人物，但实际上这里的伟人在希伯来原文里的意思是匪徒，或者说是堕落邪恶的人。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从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后代，他们是一群勇于犯罪作恶的人。这些后代甚至比那些由蛇的后裔的父母所生的儿女更加邪恶。所以在第四节里提到的伟人，指的就是那个时代当中特别邪恶的一群人。我们说精英中的精英叫 the best of the best， 这些人是什么？The worst of the worst， 坏人当中的坏人。而在第四节最后所说的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犯罪作恶这些事情上是名声在外，他们是一群臭名昭著、声名狼藉的匪类。所以当我们再回看第二节，就知道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 不妙的现象。女人的后裔这条近前的血脉，现在因为贪图蛇的后裔女子的美貌，就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中关于女人后裔的盟约忘得一干二净。他们随心所欲地挑选美貌的女子为妻，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属神的子民，他们忘记了自己圣洁的身份。 他们忘记了自己在上帝在恩典之约当中向他们赐下那位与人后裔的应许。而且非常可悲的一点是，圣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旦双方开始结合，不是女人的后裔近前的人去影响邪恶的人，把他们带到圣洁的阵营当中，情况相反。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当近前的人和邪恶的人结合的时候，混合杂居的时候，往往是女人的后裔被蛇的后裔影响，从近前的阵营当中被同化到邪恶的阵营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很容易被坏的因素所影响，这就叫堕落。弟兄姐妹，人在堕落以后，我刚才说过，总有一个不断向下的趋势，向下是人性，向下是我们的人性不断的堕落。一群本来应该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却最终被一个邪恶的世界所同化。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这个现象当中看到背后那一场巨大的属灵征战。让我们再往前翻页，我们再来看三章十五节怎么说的这场征战。这个上面也有，我们一起来读吧。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在人被蛇的后裔引诱之后，耶和华上帝对蛇，其实就是对隐藏在蛇背后的撒旦发起了审判。他在三章十五节明确地告诉撒旦，他要兴起一位女人的后裔，这位女人的后裔将要给撒旦致命的一击，他要伤你的头，伤头就致命的一击。而身为新约的信徒，我们现在都心知肚明，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并在第三天复活。主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显明他通过十字架的救赎，给魔鬼撒旦致命的一击，伤了他的头。而主基督耶稣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从罪里拯救出来。就像哥罗西书，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这里是宣告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弟兄姐妹，这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这是他最最害怕的事情，也是他最痛恨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他的结局是灭亡。所以以撒旦为首的邪恶势力，他们不甘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邪恶的办法来阻止上帝的这个救赎大功。而在第六章我们看到，以撒旦魔鬼撒旦为势力的代表，他们采取的一个邪恶的办法，就是把属神的子民世俗化。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把我们千方百计的把我们世俗化，他要让这些曾经被神分别为圣的子民，被这个世界所流行的邪情私欲所迷惑，被这个世界所崇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迷惑，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行事为人的道德原则所迷惑，使得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放弃我们在神面前与神立约的特权，最终丧失一颗依靠神的心。弟兄姐妹，撒旦千方百计让我们世俗化，就是为了让我们完全忘记我们自己是谁，完全忘记我们是被神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圣徒。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一位刚刚受洗不久的一个弟兄，他想买一个，大家知道这里用 Super Liquor 这种酒店卖酒水店，大家知道。他刚刚受洗，他一直在寻找生意的机会，他想买这个 Super Liquor， 然后他就询问我们的意见。我记得那天晚上，在那个弟兄家里， 我们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当时还有另外还有个慕道友也在当中，当时就有人劝他不要买酒水店，让他仔细考虑。理由很简单，那叫什么理由？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旁边的那位慕道友听了非常生气，他很不满地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合法的生意，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买卖，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买酒水店？而且这样的店很赚钱。当时那位受洗的弟兄听了之后连连点头，他非常认同那位慕道友的观点。很有意思的是，我后来有一次听大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 John MacArthur 这个牧师，他是美国恩约教会的主任牧师，是他去年刚去世，是当代福音派很，我可以说最有名的几位牧师之一。他和 John Piper 和那个也是去世的那个，史保罗，他们都是在一起宣教的。我也是听他讲到，他说他有一次受邀去美国一个教会讲道，讲完之后，教会的一个长老带他出去就餐。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他发现哇，这条街道上，一条街道上就两三家 Super Liquor 这样的酒店。他就随口问了这个长老，他说：“哎，你们这个城市人好像很喜欢喝酒啊。”结果那个长老对他说：“这个社区的酒水店，包括隔壁几家酒水店，都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开的。” John MacArthur 听了大吃一惊，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对那个长老说：“恕我直言，你们教会里难道没有人跟这个弟兄谈过吗？难道就没有人跟他指出他的问题吗？”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经常会忘记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个圣徒的身份，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总是会不加思索的以为，只要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规则所认可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去做，只要合理合法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却很少花时间去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被神专门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的圣徒，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就必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因为神的计划，他是要通过我们这些被他专门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人，在这个弯曲背谬黑暗弥漫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见证他，荣耀他的名，而绝对不是跟这个世界的情欲打成一片，叫沆瀣一气，辱没耶和华的名。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腓立比书2:14-16告诉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姐妹，很可惜的是，从创世纪开始，那些曾经聚在一起宣告耶和华的名，属于上帝之城的子民，就已经开始不再专注于自己的身份、特权和使命。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会首先想到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个圣徒这个身份，然后你再去做决定，还是你觉得啊，这个世界都这样做，合法的，大家都这样做，赚钱的就可以了？在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他们开始专注于该隐的后代所建造的那座美轮美奂的地上之城，那座城里真的是迷人的美。弟兄姐妹，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对我们诱惑是非常大，迷人的美，他们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他们眼光就再也挪不开了，他们就再也看不到天上的神了。所以在第六章里，我们看到一群属神的子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被这个世界的情欲所吸引，最终堕落成 一批比蛇的后裔还要邪恶的人。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旧约三十，我们现在正在看以西结书，大家有没有看到先知书里从头到尾充满了类似的悲剧，特别是四世纪先知书里面，以色列民悖逆上帝，贪婪成性，敬拜偶像，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历史，对吧？古往今来是圣洁的子民世俗化，大家知道他让我们世俗化，就是魔鬼撒旦对付我们基督徒一个致命的杀手锏。他不会，魔鬼撒旦不会青面獠牙的来诱惑我们，他总是装作光明的天使，让你知道这是好的，你可以去做，身边人都这样做。新约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弟兄姐妹，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为友就是世俗化。与世俗为友的人，他们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是以为神中心，他们的生活就是自我中心，他们也不会去顺服神的旨意，他们的旨意就是他们自己的欲望，顺服自己肉体的私欲，跟随着世界的潮流和价值观，把世界的原则当作自己行事为人的标准，这就叫世俗化。圣经在这里严厉地提醒我们，对于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说，如果与世俗为友，绝对不是小小的软弱，我不是说我软弱了，不是的。圣经在这里毫不留情地把这样的人称为什么人，大家知道，淫乱的。弟兄姐妹，以世俗为友就是淫乱，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了这个世界的情欲。圣经特别警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依然顺从肉体的情欲，当与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习惯性的与人征战斗殴，总是喜欢习惯性的与人嫉妒纷争。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喜欢习惯性的荒宴醉酒，想贪爱享乐，这些迹象都是与世俗为友的标记，这些都是属灵的淫乱。因为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与神为敌，与撒旦为友。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是撒旦的工作。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不要小看你每天做的一个决定，这背后都是属灵的征战。创世纪第六章当中就是告诉我们，世俗化是魔鬼撒旦引诱我们的方式，而特别在第六章，他世俗化我们的方式就是让 神的儿女与蛇的后裔通婚，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被世界的情欲所吸引，让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让他们忘记了，让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融入蛇的后裔的世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堕入他的陷阱，与世俗为友，以神为敌。所以我们再看刚才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五到六节，我们来看看神的忧伤。我们一起来看五到六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需要何等何等的警醒。圣经在这里通过创世纪第六章警告我们，不要被这个堕落的世界同化，因为这样做 是大大的得罪了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神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圣徒。不要得罪神，不要与世俗为友。今天等一下我们会一起领受圣餐，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断的思想，曾几何时，当我们都是在最终的时候，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并没有放弃我们，他不但没有放弃我们，他反而把他的独生爱子主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为了替我们赎罪，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他是为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为了我脱离的罪，代替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基督耶稣如此恩典的救赎，使得我们这些悖逆上帝、现在罪里以撒旦为友、以神为敌的悖逆之子，能够重新与神和好，重新成为属神的光明之子。因着主基督耶稣如此恩典的救赎，他赐给了我们一个属神的新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意识，我们里面有属神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在基督里得到了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最为耀眼、最为突出的特质，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圣洁。我知道，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沮丧，因为你想到现在自己的样子，好像实在看不出自己有半点圣洁的样子。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告诉你，你并不孤单。我就用我自己一个切身的例子，最后我跟大家讲过我自己切身的例子。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我母亲去世，我和我的哥哥就一起回到中国。然后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跟我爸，我们两个就一起查考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我尝试着邀请我的哥哥跟我一起查，他委婉地拒绝了，他说你们查你们的，他就拿着手机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手机。好，有一天我们父子三人去银行办事，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左右，银行的职员接待了我们，五点关门。我先事先说明一下，我回国就开始感冒，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很累。我当时就想说到那里能不能坐下来，结果我们去了银行很小，它是一个柜台下面只有一个凳子，那肯定是让我爸坐，对不对？不可能让我爸站在旁边，我坐着。但是我就想，哎呀，赶快办，刚办了我就可以回去休息了。但是没想到从四点半到五点，整个银行都下班了，保安也走了，还没办好，再等，等到五点半还没办好。我看到那个女孩，我估计那女孩是刚来的，不紧不慢地在那里收单子，我的心里已经开始很不耐烦了。我就问她，我说是不是我们要等，可不可以让我们先回去，你办好了再告诉我们，通知一下就行。那女孩很坚决地说不行，就得等。好，我说再等，又等了十几分钟，没有结束，还是没结果。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生病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过程当中，那个女孩没有向我们耐心的解释，而且那段时间我可以说我的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就是在那个情况下，我心里那一股自认为充满正义的怒火终于爆发了。那位惊慌失措的女孩向我道歉，加快了速度，过了一会儿终于办好了，我们终于回家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了。但弟兄姐妹，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结束。第二天晚上，我找机会跟我哥聊福音。我只想跟他传福音，我知道很难。他对我说，我每天晚上跟我爸查的登山宝训，他都在旁边听。然后他接下去说的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你昨天晚上在银行里发的那个火实在令我有些吃惊。他说我跟爸爸都没问题，都能等，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而且你每天晚上跟爸爸查经，都在讲爱和饶恕，都在讲不要随意发怒。但昨天晚上你的表现实在不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在笑，我当时听了，我站在我哥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哑口无言。我也许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发怒的理由，但是神在那天晚上借着了哥责备我，我所做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我辱没了神的名。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有时候在想，现在那个 Facebook 他们在做一种眼镜，对不对？戴上来，看了你，将来很恐怖，看到你，啪啪啪，数据分析就知道你是谁。如果那个女孩戴着眼镜，知道哇，这个人是个基督徒，而且是教会的牧师，怎么办？他以后这样还会去教会，发这么大的火，辱没了神的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我在想，我们以后出去办事，哦，没人知道我是谁，我该发火，我该怎么就怎么样。弟兄姐妹，神都知道，将来要跟我们算账。弟兄姐妹，什么叫圣洁？圣洁简单的说，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活出神的旨意，这就是圣洁。在银行里的那天晚上，我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却没有活出来。弟兄姐妹，而且我知道，在对付我的怒气这件事情上，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我的盼望和确据就在于，我的救主基督耶稣为我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而且他第三天复活，赐给了我永生的新生命，这是我的保证。这个新生命已经在我里面种下了，它正在我里面发芽开花，而且最终一定会结果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信靠基督。弟兄姐妹，依靠基督那活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不断地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一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走完这条成圣的道路。上帝的救赎就是要通过我们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有时候甚至好像觉得烂泥扶不上墙的这种人，他通过我们生命的改变，通过我们的圣洁来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神有个牧师说得很好，他说神冒了很大的险，但是神从来不冒险，他说到做到，他一定会改变我们，这是我们的确据。等一下我们一起领受圣餐，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求主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牢记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的救赎，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仰望基督，走向圣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是救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而且你的爱永不改变。尽管我们时常背你，我们时常得罪你，但是神，你爱我们，你救了我们，就爱到底，救到底。你一定会把我们塑造成你神你的儿子基督耶稣的样式。神啊，这是你的大能，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能力，是你的生命。神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一群听了道就能去行的，蒙你悦纳的，被你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圣徒。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时刻牢记我们是谁。当我们从今天我们从教会里出去，当我们在世界上行事为人的时候，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需要怎样的警醒，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么在辱没你的名，要么就是在荣耀你的名。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刚强。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经历着基督耶稣 十字架的救赎，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